还是第一见钟情。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仲敏呢，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召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我却说：“我劳苦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身上。”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所以，我们这一段一直讲小事的部分。那么下一个批次呢，我们来看大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我想我们最近讲了失落的十个支派，讲到以色列人啊，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得到，特别在中国有七个姓，应该都是跟失落的十个支派有关系的。比方一个姓爱的爱字，那个本来应该就是亚当，亚当那个姓。那么比方说讲到这个李姓李的。有的因为是利未人，利未人后来那个利未就变成，那么还有的呢，比方说这个示巴，示巴女王的示巴，好，这个后来呢，在后来到了中国话就变成石头的石，所以有人姓石的也可能是以色列人，所以慢慢的很可能我们跑到政治层次去，所以我们要提起这件事，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谈论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是从政治眼光来看这些事。如果你跑到政治这个领域去的，那就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一面交通，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比方说，有的人他如果真的因为知道说，哎，他自己可能真的是以色列的后裔，真的是犹太人，那么当然呢，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要回到以色列去？所以这个就变成很敏感的问题，就发生很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知道我们的动机不是像现在有一般基督徒他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我们说过为什么那些在印度的那些马拉西人他们回到以色列去，有人支援他们的那个钱是基督徒的钱。所以可见你知道很多人知道说神的话是那么奇妙的应验，他当然很愿意把一杯水给小子喝。那我们相信说凡祝福亚伯拉罕后裔的，他必蒙祝福。所以我们相信主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神万事互相效力，在这安排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这一样一样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如果上集讲过了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些故事真正可以说应验在我们的眼前。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要接着上一次讲的，讲到上一次讲的时候呢，我想最要紧的一节圣经，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所以你看呢，这里讲到第二次伸手要救回，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已经像枯骨四散一样，以色列人。那么现在呢，谁要他们回来？所以就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那前面讲以色列，下面呢讲分散的犹大人，因为以色列曾经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北国，一个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所以不光是北国十个支派被赶散了，那是公元前722年的事。而且100年以后，我们知道说犹大人也被赶散了。 好了，那么终于呢，70年以后，那么犹大两个支派他们终于回来了，所以印度回来，耶路撒冷重建；印度回来，伯利恒重建，所以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他们第一次被分散，因为拜偶像；第二次被分散，因为他们拒绝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救恩。他们说钉他十字架，你的十字架。所以你看见说，回到家的那两个支派又被分散了。从主后70年一直到135年，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这一批人回来了，结果又散了。那十个支派好像都没有再回来过，那么都没有再回来过。那反而呢，两个支派的你看见他们回去了，那但是不要忘记，两个支派回去是少数，是50000人，几百万人里面的50000人回去而已。所以你可见说，那个这只是零头，那么其他的那些人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回去的。所以很清楚的，那些人就到了，就到了中亚啊什么等等，就分散了。所以我们要从那里有的后来就到了犹大，有的到了上海，有的到了纽约，到了伦敦。所以这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被赶散了，可以说就被赶散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公元前722年十个支派他们被分散以后，他们就失落了。所以我们说是失落的十个支派，两个支派到底没有失落，但是后来呢，你看又是分散在全世界各地。所以2000年来他们每年都说我们要在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这12个支派现在真的可以说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以法莲就是代表美国支派和犹大支派，他们有过节，他们有心结。那么现在所以到的时候呢，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那么根据以西结的话，在我们知道说主在末日的时候的确要把两根杖变成一根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见主第二次伸手的时候，不要忘记，要不只是两个支派的要回来，1948年主要的是两个支派回来，但是慢慢的我们说过，像那个苏联的回来还是多半还是两个支派。我们怎么知道在他们身上两个特点吗？一个是圣经，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堂，这两个东西他们一直还是持守的，在纽约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而且呢在他们的手里犹太教已经成立了，就是说在以前我们知道，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说活在神面前是个活的经历，但是后来变成宗教，大世界宗教里的一个，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是在这些回到以色列人这些身上，他们再也没有拜偶像了。所以他们的特点是这两个，当然还包括遗传啊。那么其他的呢，你看见有的是老早就分散的，他们当然根本不知道有遗传这回事。那么究竟有遗传，然后他们把圣经当作很重要的书，所以你看两个支派他们非常非常注意读圣经的啊，然后会堂他们很明显是会堂等等。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的确就这样的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但是最后他们要回来的啊，所以我们特别是看到特别回来，所以十字节说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么我们知道非利士人的肩头，非利士人那块地，那个肩头那个地方刚好就在泰勒利那个地方，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一天不只要回来，而且要坐飞机回来。所以这些事情呢很奇妙的就应验了。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在印度有一班的人叫做新农人，他们称自己叫做马纳西之子。所以我想我们要看一看这张的图，就现在给大家发的第一张的图。那么大家看这个印度的地图啊，我们这个是最简单的图，你看这里面只要是黄颜色的通通是 印度的版图领土，一个领土。那么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印度这个领土里面呢，有一个国家叫孟加拉，这个孟加拉呢，就等于什么？就把这个印度这个版图啊，把它切成几乎切成两半，所以有一半在印度的东北角，靠近缅甸跟中国这一块，你看到吗？这个中国这一块好像半岛一样突出去的。那这一块呢，我们知道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地区，一个叫做曼尼普尔，一个叫米多拉姆，是两等于是两个省一样，印度两个省一样就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所说的这个马拉西之子呢，或者说讲的兴隆族这一班人呢，他我们我这个他们呢，可以说就是分散在这里，所以大概呢有100万到200万人。那么，可以说在这里面是属于他们这一族的。那么这一族的人呢，不只是他们，还包括缅甸靠近这个，就是你看好了，这个缅甸在这里，就是在可以说在这一块突出去的那个半岛的南方，靠近缅甸那个地方。那个缅甸分好几个邦，有一个邦叫钦邦，就是叫什么？我们说钦差大臣的钦邦，那钦邦呢，可以说就是刚好是靠近，是贴近印度的，所以钦邦那里有一般的人，再加上后来的，就是我们看他们都属于一族的人，一族人，这一族人叫做兴隆族，这个兴隆族呢，原与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曾经在洞里面待过的，洞里面待过的。那我上一次不是讲过了吗？根据他们的口传，就是说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最早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被谁追赶的，就是被这个亚历山大追赶，他们就往东走，后来就到了阿富汗，到了阿富汗以后呢，后来就辗转的就到了中国。那么到了中国，大概什么时候？大概是汉朝的时候。汉朝的时候呢，大概是汉朝的时候，那么到了中国，西汉的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呢，他就沿着渭水，所以你看他们讲的有道理的不能歪，所以你今天不能把所有的口传统统说胡说八道，不能的，因为那些他们就说是沿着渭水，然后从渭水呢，那大家知道一渭水，那么你到了渭水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西安了嘛。到了西安，你的渭水流域，然后你慢慢从宝鸡就到了西安，然后呢，然后你再往东走，当然就到了河南这一带，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开封。所以开封里面呢，这个开封这个清真寺，就是开封的这个会堂里面有好几个碑，那其中一个碑就讲说他们最早是周朝时来的，那就是很早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汉朝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对一对的话，是对不起来的。你看，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些人，这些印度人或者这一些这一班的人，他们根本他们不可能读中国历史的，连我们都不大清楚，对不对？但是他们呢，传说这样，所以你两个对呢就可以把它对起来。甚至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在什么地方也是如此啊，那个伦巴族也是如此，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这个伦巴族后来呢，为什么后来被鉴定说他的的确确就是以色列人后裔呢？那么原因就是他们根据口传说他们先到也门，也门他们不乱讲的，也门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叫西纳，啊，西纳这个城。好了，那么讲了以后他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专家就找他，果然找了那个城了。找了那个城以后，然后呢，就用 DNA 的测试法，那么把他们的唾液跟西拿城的唾液通通带出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讲的并不是乱讲。当然，我们在这口传的难处就是会走样子。我不是讲过一个例子吗？你如果拿一句话给镜子没传，起头是薛定谔在教会白件衣服，结果最后可以传的薛定谔在教会白件衣物，那么这两个当然会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从这个传说里面，你大概可以找到一点的真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伦巴族怎么发现的，怎么发现他是的确失落的，就是后来被 DNA 鉴定是鉴定出来的。所以呢，这些人也是一样。我们刚才说这些人就是，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说是印度人，但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待久了，所以他们当初讲的话还是中国话，还是我们听得懂的那些话。 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知道，慢慢当然就接触了印度教啦，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这里面当然经过这么多年，这个变化就很大。好，现在长话来说，就是说现在终于呢，我们晓得说他们，这个拉比，尤其是2005年愚人节那天，4月1号那天，那么这个首席拉比，这个东方的首席拉比就宣布说，他们要接纳这批人。那我上一次不是告诉弟兄姊妹，后来引起轩然大波吗？没有多久就说啊就不做了，因为的确在外交上是有一些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陆陆续续的，所以我们说已经回来已经1700位了。那么然后呢，后来因为轩然大波以后，后来200多位又慢慢慢就定下来。那现在我得到最新消息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这个暗中这个不应该是可以传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么暗中呢，那么以色列政府又批准了7000人，因为的确这些人他们当然经过再教育什么的，所以现在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对于最要紧就是只要犹太拉比他们鉴定说这些人是洁净的，好像食物是洁净的，那么这个就是确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一点没有错他们回来，但是回来怎么可能，他们穷得很，那一代很穷很穷，所以你看今天很多在新加坡替人家这个做去服侍别人，很多全部都是从那一代过来的，都是那一代过来的，就是曼尼普尔还有米佐拉姆那一代过来，所以可以说他们是这种情形。那么当然没有钱回去，而且他们真的回到以色列大概要800美金这样子。但是很感谢主，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叫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Jews and Christians。那么这个呢，他们的确确就后来有募捐，捐到了很多的钱，所以这些人就是靠着这一笔钱，他们果然向西飞，向西飞。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神的话是真的非常应验，非常非常准确。那我听说我们在座也有弟兄，我们认识的也有弟兄姊妹啊，也曾经也做了这个会员。他当然，他不知不觉，他没有想到，不知不觉的好像给小子一杯水喝，所以很感谢主，这是一件蒙福的事。那么这些人能够回来，当然跟基督徒是有关系的，他们在一起祷告，那么而且呢，这些人真的就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真的读以赛亚书第11章，你20年前、40年前你读的时候，你不大懂这一章的圣经。现在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下面两张的图片就是他们到飞机场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上面这 Net Cafe 上面有希伯来文，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确是到了这个机场的。你看见这两个，他们算是到了。所以这些人看下面的样子呢，这些人就是新罗族人。那你不觉得真的很像中国人？你现在看看那个跟中国人差不多，差不了很多。但是呢，他们如果追到他们的来源的时候，很自然的是追到那里去。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说哈，就是为什么印度政府不是这个什么这个谁呀、啊？就为什么那个这个就是。自从这个拉比宣布说欢迎他们回来以后，那么当然引起两边政府的争执，这个当然就比较敏感啊，因为这里面牵扯了很多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啊。那么对于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忽然间来那么多印度人，他们不一定很开心。那么对印度人来讲，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慢慢慢慢，因为本来曼尼普尔就是印度最独立、最倾向独立的一个地区。所以呢，你这个无形之中就好像说又增加了人的离心力，这个当然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不过现在呢，他们慢慢的就以色列人也会了，他们现在慢慢改成第一次的，他们不是大张旗鼓在印度好像招兵买马，不是。所以现在他们做，听说在缅甸做，怎么做详细的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那么下面的我们接下去的呢，我想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的确你看这些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的确找到了，而且他们也回来了，那么也应验了圣经所说的。那么讲，那现在我们要回到中国，那回到中国的时候呢， 你如果翻过来的话，翻过来一页，那么这很自然，你讲的中国的腔子。那我们从前讲的腔呢，是总腔。这个腔族呢，不算是太多，因为你实在可以追到秦立功的时候。那么秦立功杀害秦始皇以前，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奴隶是个羌人逃走了，那么这些人呢，就通通是他的后裔。那么那个时候他往甘肃那个地方，那一带，那个就是所谓什么苍狼羌，然后到了四川这一带呢，就叫做白马羌。那么这个很有意思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你也知道说，在圣经历史，在圣经里面，尤其讲到便雅悯是狼啊，很多了狮子了什么等等，所以圣经里面本来十二个支派，他们都是用这些，讲到一个人的他们的前面的路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动物来形容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不知不觉的，他们用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看也是用这些名字。那么讲到羌族的事，讲了羌族的故事呢，当然我们就讲到靠近九寨沟。那么尤其是你知道四川呢，有一条江叫做岷江，就是那个岷是代表四川了，是岷江。这个岷江是南北向的，然后往西的那一部分，个靠近西藏边界的地方，那么那一带呢，可以说都应该是羌族的区。那么到现在大概也还是20几万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呢，严格说来呢，羌族你如果真的往南走，到什么云南啊，什么慢慢，你发现有一半的人好像跟羌族人也很近的。好，我们现在呢暂时就要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羌，有的人认为说羌族呢很可能是十个支派里面一个，非常可能的。那么发现这件事情的呢是一个传教士，那么非常有意思的，等一等你看见说，这个老实讲啊，这个新龙族也是这样，这个新龙族印度最早发现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什么马拉金之子谁发现，是传教士发现的。那么传教士当然懂得圣经，那他们不只有新约，也懂得旧约，所以他们已经注意到。所以后来呢，这一些这个谁呀、啊？这个后来这些拉比们就去了。那么尤其在1976年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到有一个这个拉比叫阿维契尔，那么他呢是1976就到了印度，就发现了他们。后来呢就写了一本书，然后呢这几年他一直在那里做这个工作，但其实他所做的完全是接着他们的发现，实在说来就是因为那些传教士他们在那里传法分送给他们，所以曼尼普尔很多基督徒的，很多很多基督徒，这个因为福音接着果子嘛，因为接着果子当然呢也都到深山里面去，就因为这些很多都在深山里面，然后就接触到他们，然后才发现说在福音还没有进来以前，结果他们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习惯，很多风俗根本就是以色列的风俗，所以当然就引起注意了。引起注意以后呢，那么现在话说回来，基督徒到底还是基督徒啊，他比较熟悉的还是新约啊，他对旧约还是不是那么熟悉啊，我们很多的习惯是从旧约来的，那么到底以色列传统里面有什么东西，当然他们才懂啊。所以就好像说今天呢，以基督徒对这件事情呢，好像是半路出家，但是现在你需要找个专家来才行的，所以你的那个专家的名字叫阿维契尔，那么拉比就去了，现在他成功了，那么就1700人回来，他在机场都一个个去接他们，他不会去接他们的，所以他实在这个，所以你很明显是他在那儿做的。那么中国这个羌族也是这样，那么等一等，你发现缅甸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你等于你就发现说，这个缅甸的跟羌族的跟印度的好像是一家，好像你如果把他们通通连在一起，你连得起来的。而且是地理来讲啊，大家看看这里，你看过来这边，你看这个地图也是很清楚。比方说波斯密尔，这个波斯密尔那个地方，你看波斯密尔在印度北边呢，那个也是一样啊。我们没有时间讲它，如果你要去注意它的话，那个地方可以说几十个地名通通是圣经的地名。 还有呢，很多的这个地名不光是圣经的，也包括他们后来这个流落到巴拜亚兰一样的，哥赛他们也是哥赛。那么还有他们很多的名字也是圣经的名字，所以稀奇的不得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几乎都是一代。你看你们从布什米尔，然后这个当然跟中国横的就是喜马拉雅山了，对不对？然后你再过来，你看见这一代，那么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到了这，就是到了这个这些所谓的失落之派，他们到了这边自然就分散了。所以你大概你就说这个整个地理位置来讲，你觉得这些应该他们有一些关系，这个才对。好，那么现在也是这样，在中国呢，当初发现他们的时候，就是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呢叫做Torrent， 就是陶兰德，陶兰斯这位弟兄，那么他是内地会的传教士，那么他呢特别是在1918年的时候，他就到了四川成都，然后在那一带工作。那么当然很自然，你到了成都以后，你到成都没有多久就来到了桃坪，就是桃坪江寨啊，那很有名的桃坪江寨。那么已经都不远了，就是都不算是很远的地方，不一定要到九寨沟才看到他们。所以呢，他当然一个传教士当然进去要把福音送给他们嘛。那么然后呢，和他们有了接触以后，所以在1937年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研究的心得呢，就写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书名呢，就是中国最早的传教士，然后两点是古代的古老的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陶兰斯弟兄的发现，他认为说这些为什么失落支派失落了呢，他找出个理由来。他认为说这个十个支派失落有一个原因，就是神让他们失散到全世界各地去，然后教导他们神是独一的真神。因为在他和羌族接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不要弄错，现在你不要跟现在比，现在你这个时空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知道说经过了这个整个变了以后，你看年轻人受了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等等以后，所以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些你当地的这个羌族人，对过去根本可以说一片茫然，很多事情他们根本不懂得的。但是你想想看，在1937年1918年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传教士到的地方都是人烟稀少，就很少人去的地方，那么传教士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跟世界的接触不是那么多，那么而且这些人也很单纯，也非常非常单纯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要承认他把这个记录写下来，那么这个算是历史的文献。你我没有接触，我们所接触的羌人是今天的羌人，我们所接触的不是60年前的、70年前的羌族，不一样。你可以改变非常非常大，有些东西还是一样的，但是改变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听他到底是怎么报道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根据他的报道，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哎，非常可能，那么这些这个羌族呢，应该是属于十个支派。那么当然你真的讲羌族的来源，对中国来讲，那么不要忘记，一定要分开，就是这个四川的羌族和所谓的古羌，那有很多的不同。你如果真的讲羌，你真的讲历史的话，那么这些人都是从西边来的。因为到我们如果到西安去，你就会知道，到那一带去，你就知道说，你会发现考古出来的他们羌人的这个头啊，埋葬头一定是向西方的，他一定往西方去的。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大的羌古羌来说，多半从西边过来是没有错。那但是呢，真正讲到这一支，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等到这个谁呀、啊？等到陶兰斯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当然有他们的口传嘛。那么什么口传呢？他们说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就从小兰中亚那边过来的。他们花了多久才到这个地方呢？他们大概走了3年3个月才到这个地方。所以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的的确确是从西边辗转，经过了3年3个月以后，他们终于到了这里。那么然后你看他们的风俗，然后你看看，你仔细看看他们的面相长的样子，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大家翻到这一页， 这一页你看下面哈，下面这个都是中，这个都是中间的人都算中国人了啊。那么你说这样的看，你看你仔细看这个羌族，在羌族那一代的人，你看，你如果在这个有的地方不好，但你说仔细看的话，那是非常像犹太人。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这边开封犹太人，右边是开封犹太人，这边呢就是羌族的。所以你看他们长的样子，所以这个当时呢，这个陶兰斯呢一到了这个四川的时候，然后当然呢他们就去，当然呢就去这个什么，就去访问他们。所以一面传福音，然后他一面呢就整理，就写成了这本书。那么这个发现来当时的确是有一番的轰动啊。你知道等到这本书出来以后啊，你知道这个在苏格兰有一个地理杂志，这个苏格兰地理杂志呢，它是怎么说的，他认为说呢，这个可以说是这本书呢，可以说那个整个的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传教士写的书。他们觉得这个发现是很了不起的发现的。那不光这样，而且你知道这个 Times 这个英国泰晤士报啊，也做了一番的报道。他认为说因为陶兰斯先生呢，他这个研究了他们的礼仪，研究他们的习俗，所以现在可以建立起来说，这个羌族的人呢，是可以一直可以确定说，他们应该是。可以说他们人种应该是跟犹太人有是类似的，所以你从这些报道你就可以知道，和当时的确引起了一番很大的轰动。那么而且大家慢慢就知道说，哦，原来呢中国这个羌族呢应该是属于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而且呢神借着他们，那么能够到中国，在这些传教士还没有来以前他们已经先来了，他们不知不觉的就把一些观念，那些观念应该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所以他就研究他们的宗教，研究他们的习俗，然后最后呢他就做了这个结论。所以我想现在呢，我先把这本书的内容大概介绍一下，就是到底他的发现是什么，这就是我所说的130块美金的120块美金那本书。那么其实总共只有100多页，110几页。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呢大概把这个主要的内容呢把它解释一下。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啊，这个第三页的地图，你可以看到这里羌四川的羌族区啊。那么你看这个闽江，不就是一直从南到北吗？闽江一直到成都嘛，你看一直下来到冠县成都啊。然后你慢慢这个最有名的松潘嘛，松潘就是那个地方有就是有稀罕动物的地方和松潘。那么然后呢有黑水河，然后通化沱江，所以严格说来，沿着闽江、黑水跟沱江、澧县，那么这一带应该通通是属于羌族区的。那么有一次呢，这个陶兰斯弟兄就带着他的儿子那时候就12岁，他的儿子后来非常的出名，是变成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可以说是改革中很了不起的神学家。他的著作有几十本啊，实在是很有名的。所以到了1988年的时候呢，他又替他爸爸这本书又把它再版，因为本来是1937年又把它再版。然后他自己也写了序，他认为说这本书呢，除了里面有一些论，因为当然他是个传教士，所以也许在学术上接受的不是那么严谨，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结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觉得就是整体来说，因为他自己是个做学问的人呢，这个儿子这个也是陶兰斯，那么他是个做学问的，所以他认为说整体来讲，那么应该是站得住脚的。那是1988年所写的，是这样。所以那么他所去的区域呢，大概就是这一带。然后呢，那么他有一次，大概他儿子12岁的时候，他就爬了10000英尺，有一个地方，我看有一个地方，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做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叫鹅月，鹅是苏俄的鹅，月就是子月的月，鹅月。有什么地方，那么他就所 所以他就跟这个陶兰子教授，跟着他父亲，就是他在12岁就爬到上面去，然后就去访问那些羌族，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资料呢，把它收集起来。所以我想我就把这个他书里面大概所写的和听众这边介绍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说为什么羌族可能是以色列的后裔呢？那最主要是根据他的著作。当然后来呢有很多人在跟进啊什么等等等等，那这个等一等我们再说。那么首先呢，你知道这个，你一到了这个什么地方，一到了这个羌族的地方呢，立刻你映在你眼帘的是什么？映在眼帘的就是羌人的建筑。那么他所谓羌寨，你看到吗？你翻翻看这里，这个叫云朵上的羌寨。为什么呢？这个大家都这么讲的，原因就是这些羌子这些村子啊，根本就是在什么，在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为什么叫云朵呢？因为很高的地方。还有为什么是羌寨呢？就是它的这整个的建筑啊，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的。那么事实上呢，它成为一个像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山寨一样。所以他们随时是准备好是外面有人来对付来侵略他们的，所以呢，他们是20户到50户，他们都能群住在一起，所以就变成山寨。所以他们的房子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所以你可以从你这个而且都是平顶的，所以你从这个平顶可以跳到那个平顶去。如果你就一个一路上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是沿着这个山，你看什么就这样一个个盖上去。那么普通的住屋呢，都是石头砌的平顶的这个装房，那么是四方形的，那么一般是2层高或者3层高，高的可以到5-6层，每层大概是3公尺这个样子。那么各层之间它用那个树干做的独木梯，然后是从一层爬到另外一个层。那么这个楼跟楼中间呢有过街楼，就是骑楼。那所以呢，这样的话邻居可以来往了。所以打起仗来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打仗的时候，根本就跑来跑去，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整个的建筑呢，平常就是一个农庄，但是等到战时的时候，它根本就是个山寨。所以这个建筑呢是非常非常的奇特。那么然后呢，每个它多半都是要居高临下，你看到吗？这个山寨人士，那么这个也是一样，你看到没有？都是挤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特点。所以等到这个陶兰斯第一次去看望他们，第一去到这个山寨去的时候，他说他说很稀奇，他进到那个整个村子的时候，他有种压迫感，他觉得好像好多的眼睛啊都瞪着他看，是吧？因为你现在尤其是外国人来了。那个直接进来了，那么你看着这个整个，你但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哎，这个陶兰斯就想起了，他说他就想起圣经里面一句话，那这个他到底是个敬畏主，他到底是读圣经的人呢？他说他一直看见羌族那个整个的山寨，他怎么说呢？他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城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那如果你真的去的话，你看见吗？这个羌族有名是碉楼啊，你看这个碉楼，那这个我这个你这个碉楼，你看这个碉楼，那么你看这个稀奇的很啊，这次大地震以后啊，这个有的碉楼根本不动的，所以你看这个碉楼，他们碉楼建起，碉楼做什么用的呢？碉楼其实建起盖起来的时候，就是一面平常是对谷仓啊，那么打仗的时候当然就做碉堡用的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所以等到陶教士一到那里去看的时候，哎，他就看到这个景象很特别啊，这个不是汉人的，不是，绝对不是的，那都是这种，都是这种的建筑。那么这种建筑叫他想起什么呢？我们好好读一段圣经，40节。40节。第9章，我不知道大家你读四世纪，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建筑很有意思的？我们中国人就你看到好像不大懂。那么，比方46节，世界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 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啊，像什么世界楼呢，什么什么楼什么楼，你如果到世纪世到这个十世纪去读的话，那么好了，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是迦南地啊，特别在你记得以色列不是有个地方叫博士曼，圣经有这个地方吗？他们如果你从那里面呢去挖出来的，你去看那个时候，就古时候就是在这个四世纪或者在约书亚的那个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亚摩利人也有碉楼，而且那个碉楼呢是类似的碉楼。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两个对比的话，你就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你到四川去，如果你到九寨沟去，你如果到过那个地方，你就好像回到什么呢？就回到约书亚，回到四世纪那个时候，什么世界楼什么楼，就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所以呢，你不能说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当然有道理。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说这个陶然寺在成都到处的中国人汉人给他看多了，但是他就很明显就看到这些很明显很清晰的犹太的轮廓，那么就像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一样，就很清楚的。那么如果你注意他们的风俗呢，那么这个我们的羌人多半会唱歌的，那么他们唱的有山歌了、情歌了、喜庆歌了、丧歌等等，但到底啊，我们知道这个陶然寺是个是他眼睛厉害。他就注意到羌人跟巴勒斯坦人呢，在歌曲上呢有一点很像的，就是歌曲中呢有一种特殊变调，是非常非常像。所以你看这种小地方，你应该就看得出来。所以如果今天你到九寨沟去，你只是看看风景而已。九寨沟的风景这里就像这里，这里风景的确是很美，没有错。但是呢，你如果跟他们来往，你看不出来的。那尤其现在很多的羌族人表演都是去表演，就不是，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陶然他所接触的是道道地的羌人，他的确道道地弟弟的，他当然把福音送给他们，所以当然他就注意到这些。那么还有呢，这羌人普通啊，他们是农耕，然后畜牧，还有打猎。那么他们犁田的时候呢，他们就像犹太人一样，有两头牛并肩耕作的，所以呢。所以这个就像《生命记》22章那第十节那里所形容的。那么还有呢，你注意到这个羌族的妇女，那个时候的妇女，我再说现在可能都不一样。那个妇女呢，她头戴半月形的一串这个银圈做装饰的。所以这像什么？就像巴勒斯坦的妇女啊，她们常常戴半月形的一串银币一样。所以这个也就是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3章18节那里有个叫月牙圈，这个月牙圈就是这个来说。所以不光羌族的妇女这么做，你看圣经里面也讲的月牙圈，尤其巴勒斯坦妇女也是这么做的。那么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在秦汉年间的时候呢，这个羌人的打水是富人家的事，妇女的事情。那么而且呢，他们把水壶呢就顶在头上，这个手壶顶在头上呢就很像犹太人的习俗一样。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做了一番的证明，考古学家呢就证明这一点。为什么呢？他们确认为这个秦汉年间呢，这个羌人坟墓里面呢挖掘出来的文物里面，他们找到两个水壶。那么这个水壶呢各有两把，各有两个把子。那么和这个和同一个时期的汉人的同类的文物不一样，所以这很明显，这个绝对是羌族的，这个绝对不是汉人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但是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今天在西伯伦的坟墓里面，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考古学家呢，就是在西伯伦那个地方，在坟墓里面找到，也同样的是找到了类似的水壶，这个底下也是温家的。那么，而且可以证明说它是公元前8个世纪，就是说那个在西伯伦坟墓里面，西伯伦呢在圣经就在。这个在圣经在以色列了，以色列的西伯伦坟墓里面也同样找出一样的一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壶，这个底下也是弯下来的。那么你证明说那个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个在汉朝的时候，就是汉朝秦汉大概是公元2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所挖出来的文物，就知道说羌族妇人所用顶在，因为你去挖你才能顶在头上，啊，我们普通以为说这个会挖的，好像他有很有功夫，或者像马戏团一样，不是的，因为他那个里面是挖，就是挖这一块，所以可以顶在头上，所以这个东西呢，不光是在哪里，不光是在这个羌族的就已经有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习惯什么的，这个习惯就是以色列当2800年前在希伯伦那一带已经找到同样的时候，我记得我找过这个照片，我这两天找也找不到，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一下就不见，我记得应该是放在我电脑里面，那个我找的，我看我们有那个图片，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你可以从他的习俗里面已经可以看得出一点，看出一点来。那么还有呢，这个他们这个羌族办结婚喜事有很多的规矩，比方说新郎要陪新娘回娘家，那么而娘家呢要预备好回门酒，那么亲友要给新婚的夫妇送礼，还有自己的祝福。那么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习惯是什么？就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后裔的话，这做弟弟有义务要去嫂嫂为兄立后。所以这个为兄立后的这个习俗呢，当然是圣经里面。那你说这个有这回事吗？当然有这回事，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上个世纪初叶的时候，就是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你那个时候这个在那个时候当然羌族还这么实行，但到了1881年的时候，在四川这个理藩这个地方，理藩他这个结果在那个大路的旁边就立了城外面，大路旁边又立了个石碑，石碑上面呢就有一个禁令，全文都刻在上面，就告诉他说，我们现在绝对不可以为兄立后，那个觉得这个不可以的，所以你从这个禁令你就知道的的确羌人有这个习惯，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的佐证。那么你可以看得出他们呢，就像他们是以色列一样，他们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如果在《后汉书·七羌传》里面，你也可以找到这种的习俗。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所以这个在《西羌传》里面讲了一句话，说是国无鳏寡，种类繁殖里面讲的羌人为什么他种类繁殖的原因跟这个有关系。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我刚才讲过了，这一班羌族的人呢，他一个叫我现在常用对这个起码就是我刚才讲过了，大概是在秦厉公的时候，那他们的祖先后来就分了好几个地方，往甘肃的是参狼家，三家的三狼家，然后白马家就到四川这一带，然后在别的就是那都是用人物的名字，所以你看你读圣经的时候，犹大是个小狮子，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但比作道上的蛇，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便雅悯是自律的狼。所以你看你在圣经里面，尤其读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很明显的这些人就你就知道这个不知不觉的，你看这里多少年了，他们还是沿用那个习惯，还所以才会你讲这个羌族才会分成那么几种。那么还有呢，羌人还有一个很特别有趣的习俗，就是他们常常把地区的森林呢关闭50年，把它关起来50年，然后呢在一定的庆典以后呢再开放，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迁徙，就是禧年的事啊，以色列人不过了50年以后就有禧年嘛，那禧年那个时候是豁免年呢，那么所有欠你的债都要还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他就是他的习俗。那现在最要紧是什么呢？最要紧就是他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了啊，信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首先呢，他们认为说，他们呢，这个在献祭的时候啊，在祭坛的周围呢要插满12棵旗子，因为他们传说他们是 他们的先祖呢生了十二个孩子，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十二个？那为什么是五十年？你看这个都有它的道理的。那么中国人不是痛则呼娘，穷则呼天吗？这个羌人的急难的时候，他一定会喊什么？会喊什么？亚威，亚威，就是 YAHWEI。那么其实这个刚好什么？刚好就是耶和华的名字。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然现在我想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受过教育了，什么等等等等。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如果还是这样一直父传子传孙就传下来的话，所以你看他们习惯上，这个还是如此。那么他们呢，认为他们的神是有位格的，所以他们称他们的神叫做阿巴七，阿巴就是父的意思。所以你看，你今天能够把一个神，把他当作父亲一样。这个普通宗教没有这个观念的，根本没有这个观念。那么还有呢，他那个还有一个叫做阿巴契，还有一个叫妈比契。这阿巴契是他是父，那么这个妈比呢，他是个灵，这又很稀奇。你看见吗？他又是父又是灵，所以呢，这个从他这个背后，他们就是这样子，根本就可以说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可以说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讲到会痛。这个极难的时候会喊耶和华，然后呢，他们称他们的神是阿巴，是阿巴契，还有巴比契，这等天上的灵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就证明说他们的神是有位格的父亲。那么当然，你知道后来经过汉族也好啊，印度，你看一边是印度，一边是汉人嘛，那两边一加工，那么当然他会汉化，会藏化，会同化，那么当然就大家分作大家拜偶像。所以呢，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如果你没有追根究底，我再说，现在他们就是拜了偶像，但是他起码那个根还在。我举个简单例子嘛，你今天如果今天拜巴利，你在这个什么地方，你在叫什么？这个推罗西顿，你拜巴利是一种；你今天不在撒玛利亚拜巴利是另外一种。你懂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他们起头的时候，他们虽然是拜了偶像金牛犊，但他们还是敬拜神的，没有错。他们的神的观念还是在一起，不过后来他们变了样子以后，所以才走了样子。后来最后，我们的最糟糕的就是别了，把神都给换掉了，那这个是最糟糕的。所以这是野心，这是叶西别所闯的祸。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十个支派的后裔的话，你就看得出来，就是说，不要忘记，他们如果真的是就你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们一定会同化，会什么的。但是那个根还在，你看那个根还在。如果普通一般拜偶像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些，根本这个观念不会在他们里面，但这个观念根本在他们里面。所以许多人呢，后来你知道，后来这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有个美国学者叫做 David Graham， 他也去了，去了以后嘛，哎，他说不对呀，你看他们是拜偶像啊什么的。但是因为你不认识他们，如果你真的知道他们是这个十个支派，你就晓得经过这么长久以后，但是你今天要追呀，就好像你要从传说里面，你要找出一些真的东西来呀。这个才对嘛，是别的宗教或者别的族没有的人做学问，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但是如果你很快的下断案，那当然不行。所以现在这个大陆官方的说法现在也是这样子的。那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当然我们说过，这里面有些敏感的问题存在，我们暂时不去说它。所以你可以知道，是经过这2700年的流落以后，那么到现在他们还留下那一个印象。那就好像我刚才说过，虽然今天这个有个失落的犹太人，十个支派的，他们读了《可兰经》，现在非信回教不可。但是你知道，他们读《可兰经》根本没有个习惯是要来晃来晃去，就是因为他们当初读这个圣经，读旧约圣经，他们是摇来晃去的，这根本是犹太人以色列的习惯，这个不是回教徒习惯。所以虽然他们做了回教徒，但是还不知不觉的，你看见还回到那个去。所以我觉得呢，所以现在你要看到底那些事实，你把许多事实都摆在一起以后呢，我想我们对于这个羌族呢，就羌族的人就比较清楚的认识。好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尤其是我们刚才讲过了，等到后来。 后来这是基础做的工作，后来呢拉比就来了，那拉比做的我们等一等再说。好，那么现在呢这个谁呀、这个陶兰斯呢他就注意到他们的宗教，到底他们怎么献祭，这个很重要。结果发现羌人每年有三大节庆，就像以色列有三大节庆一样，新年，还有到了夏天的平安节，还有呢秋天的初春的感恩节，他们有三个节日。那么到了节日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找山顶或者山腰高的一个地方要举行一个献祭大典。那么不要忘记啊，他们然后呢他们一定要立一座石头的祭坛。就是这个竹坛的规矩，就像出埃及记20章25节所说的，这个祭坛石头不可以用铁器凿成的，要那样。那么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一切的男丁要全体要参加，那么不可以无故缺席，就好像以色列人男丁呢每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去一样。那么而且有趣的，他们一定在高处献祭，所以这个很明显，这是注册商标嘛。你只要去读这个以色列，这个在圣经里面，你看他们随便在高处就献祭来了，这个从哪里来的？最早就这个，然后他们后来被掳了，就这个样子的嘛。所以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在高处献祭。所以这个又延续了大概是祖先七百年以前的事嘛。圣经说他们在各高冈山、各青翠下、竹坛立柱像和木偶等等。所以你看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当时如何，现在被掳以后，你可以想象他们也应该是如何。那么，但是呢，他们献祭有一件事，他们一定跟羊有关系，他们一定跟羊有关系。所以现在有三点要注意啊。第一个，他们认为他们的神是阿爸，是父，也是灵，而且他们痛的时候、危难的时候，他们喊耶和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他们呢，他们献祭一定跟羊有关，一定是羊有关。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自己是羌，就是他是羊人。羊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不光是牧羊的羊，而且是献祭的，是献祭的。所以在他们来讲，这个羊呢太重要了。所以呢，他们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他们到了四川以后，他们在仍旧牧羊。那么还有呢，他们吃羊肉，以羊皮织衣服，不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有一件羊毛背心，那么俗称叫做皮褂褂，那么可以一褂两用。晴天的时候呢，背心羊毛向外；雨天的时候就向内防雨。每年高山大典的时候呢，就以羊为祭牲，还跳古老的羊皮鼓舞。所以呢，我们的羊呢就和羌人呢可以说是变成他的中心。那么现在甚至有的羌人呢是都拜的，就是有的人拜偶像，就把它当作反正就是对他们来讲是羊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羌人献祭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赎罪的，那这也很重要。这个你知道外邦的宗教跟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当然有关系，你看见吗？你今天不管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但是现在你要看有没有这个很明显，他们的献祭呢是为了赎罪的。所以这是陶兰斯特别有兴趣的地方。那么到了大典的时候呢，在祭坛上面呢就摆了一块发亮的白石，一个叫做白色的石英石。那么不光这样呢，他们有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在窗台上、在屋顶上、在前边都摆这个白石。所以呢，很多人不懂得他们呢，如果你真的没有追踪他们的话，你觉得这些是拜白石的。所以有的人说他们是他们说拜的是白石神。那么从那里去推的话呢，这就是现在你看好了。你今天去看，你就要上网去看，你讲到羌族的特点，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崇敬万物有灵的，觉得所有万物都有灵的，所谓原始拜物教。那么当然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一看就是那个石头，那个到处都是白石嘛，所以一定是拜石的。那陶兰斯特别注意的，因为你知道基督徒一定知道你到拜还是不拜嘛，这个很重要，所以就注意到什么呢？他们呢只摆那块白石，但你不要忘记，他既然相信神是有位格的，既然相信神是阿爸父，那如果他们真的拜那个白石的话，那个白石一定有个形状，他一定把白石雕成个形状。但是对于这个羌族来讲，你只要个白石就好，这个白石的目的什么形状都可以， 方瑞元的墙里只要是白就可以，所以肯定不是为了拜来用的嘛，你明白吗？这个白为什么白呢？就正白代表什么？代表纯洁，代表用我们的话来形容圣洁嘛。因为他觉得今天你来到神面前，神是圣洁的神，神是纯洁的神，神是白的，就是白的。所以你看，它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白纸头，白纸，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白石，到处都有白石。所以如果光知道白石，你说它是拜，你说是拜这个原始拜物教，但如果你和那个连起来，和什么连起来呢？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如果你和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什么，我看着跟你把它连起，就是跟父这个连起来，你就知道了。他们没有拜，陶然说他们没有拜，因为他们什么形状都可以，就可见。否则的话，如果你今天变成人的形状，你就犯了他们。所以可见这个不是为了拜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你真的要认识他们的话，你要把三件事情连在一起。第一是灵父。第二是白石，白石说到他的性情，说他的洁净洁白，然后还有呢羔羊为祭，三样东西要紧紧相连的，然后呢你才可以说认识他们，才不会误会他们。所以每逢这个献祭大典前十天，你看又是十天呢，那么族长呢就选好了祭牲，那么他的身、他的腿还有脚必须没有瑕疵的，十天也是十天，看到吗？圣经不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羔羊的这个逾越节羔羊要十天，这个不能，这个就在十天那一天，在十天那一天就要准，就初十的要准备好嘛，然后经过四天，那么他们在这里呢，你看这个，然后呢，这个礼拜的会众在三天以前就需要接近自己衣冠，然后呢，三天之内不可以沾姜葱，也不可吸烟，等等，啊，那么等到祭典那一天呢，那用一根新的绳子，就把羊羔呢就牵到祭坛那里去，啊，祭坛那里去。那么然后呢，这个就封锁那一只羊羔所走过的路，只许礼拜的会众通过。然后祭司呢就在祭典中就位以前，他在坛上面就摆好一个大的无酵饼，还有一壶的酒。啊，就当然你这个我还不能，你说哎，这个不合乎圣经，这个你就太属灵了。这个你太因为你知道经过多少年了，所以你知道他有无酵饼已经很好了，然后再摆一瓶酒，一壶酒啊，一壶酒。那么然后呢，其实不要忘记啊，这个圣经里面除了燔祭之外，你说当时祭司献祭的时候要有酒祭，要把酒倒在上面，这叫酒祭。所以交奠，圣经说交奠的日子就是指酒祭来说。那么然后的典礼，他从鸣枪开始，就鸣枪，然后呢，这个祭司致辞了以后，然后就将羔羊的绳子把它解开，然后呢，就和族长们就按手在祭牲的头上，所以这个按手，这个也是那就是联合嘛。然后呢，这个祭司呢就代表会众向着神祷告，那么这个祷告里面呢有几句话，他说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神呐，啊，请悦纳我们的祭。那其实，我还找到一些他们的祷告，我想我们就不需要问，这一点就够了。你就知道说他们在那祷告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祭是为了赎罪用的。所以你如果把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说，对于这个羌族当时陶然寺接触他们的时候，根据他所得的资料，那么应该是没有疑问，这个很明显的。那么，这个不光这样，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年一度的一年三次的，好像到耶路撒冷一样。那么还有他们还有家祭，每个人的他们每一个家他们的屋顶上也常常可以，他们有时也献祭。那么献祭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在他们的住宅上面的门框上面就抹血撒血。那么在他们当然。因为整个圣经老都不见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根据他们的传说呢，他们就认为说这样可以保护他们全家。所以在1925年的时候，这个陶兰斯教授就是才12岁，我刚才讲的教授就是后来这位神学家，那么他就跟着父亲呢，就陶教授就刚才说过了，大概1万英尺的一座羌族村庄，那叫俄月。 那么因为祭司级的这个大佬呢，就第一次见到陶教师，他就把羌里里面呢这个赎罪达人的种种就讲给就全盘介绍一下。那介绍完了以后呢，这个陶教师呢他就他当时你很熟了，他就打开利未记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给他听，大家都知道利未记十六章就讲赎罪日的事情嘛。然后这位老祭司呢居然兴奋地跳起来了，他说这原来就是我们失落已久的羌族圣经，所以你就知道说，你就晓得当时也像当时那个新龙族的也是一样，他到了中国后来受了逼迫，他们躲到山洞里面，后来起头他们还有圣经的，后来圣经也不见了，后来慢慢也就失落了。所以呢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还有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祭司也是父传子传孙的，就像以色列世袭制度一样。那么还有呢，祭司手中的杖很有趣，他这个杖啊，这个杖一边是杖，但另一上面好像蛇盘上去一样，所以这个叫人就想起这个摩西在旷野这个举蛇。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好好的比较过，当然尤其我们基督徒从圣经的角度，那么犹太拉比不同，犹太拉比是更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所以呢所以你如果真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就看见说，不管是以色列的这个祭祀它的制度和这个异邦的宗教在表面上多么类似，但事实上有两点在根基上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外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异邦的宗教是建立在神是圣洁这个意识上，没有，所以根本你不会想到白石，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东西。那么还有呢，而且呢同时又受到一种意图挽回人类的设计，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人类得到救赎。所以你看你整个的这个祭祀表面上很像，但是问题这种赎罪呀，使礼拜的人能感觉到罪怎样使人与圣洁的神隔绝，那同时呢又提供了解决罪的方法，使人能回到神的面前来获得他的欢心。那这圣经这个学者俄尔就是那个就是你记得吗？中文那个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这百科全书就是他编的嘛。那么他就特别讲到普通一般的宗教跟这个启示的宗教不同就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现在从这个眼光来看羌族的宗教的话，那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和外邦的宗教的的确确是不同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那么同那么，所以是这样。所以等到我们讲了这两个以后，那么我不是提醒过弟兄姊妹，就是华盛顿邮报曾经有过一段记载嘛，就是说在死海的古卷旁边还有一些中文，大家一直不懂什么道，怎么可能？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呢，如果是在公元前，那大死海的公元前嘛。所以应该就是在那个以前可能有的已经到了中国了，那不管是新龙族的印度的新龙族也好，或者是羌族也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也许有的人就回到那，不过现在历史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们就很难很难说了。好，那刚才讲的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传教士他的发现。那我手里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叫《The Tribe of Israel》，那写书这个人呢就是那个拉比阿维齐尔。那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一位拉比呢，他是一个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现在70%是不信神的，只有10%是正统的犹太人，是相信圣经的。那当然他是属于10%，他又是拉比。那不止拉比，你知道拉比有的像现在不同的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相信弥赛亚回来。那么这位拉比呢，他特别相信圣经旧约圣经的预言。有的你就不要忘记，犹太拉比根本不相信，他们相信圣经的预言。那因为相信圣经预言，他绝对相信说，在弥赛亚回来以前，所有的12个支派都应该要回来。所以呢，他有一个负担。从1976年，当他发现那个新龙人以后，那么他呢，就一路上就到处去找，想希望到各个地方去找这些以色列就失落的支派。那结果我们在他给他成功了，我们叫这1700人，就因为他的缘故，结果呢，他就 他就后来就回去了，就是现在已经有的都回去了，但是他现在不只能，他要到秘鲁去找，然后他现在要到这个南美去找，各个地方去找。那当然了，他不会忘记中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写到羌族，那么讲到说羌族可能是这个以色列的10个支派，那么他是怎么他呢？如果你把他这一段关于羌族这样读过了以后，你才发现原来就是陶兰斯那本书的结义。不过不要忘记，他是从正统犹太拉比的角度来把这个陶兰斯所讲的把它过滤了，他完全从犹太的角度他把它摘下来。所以这本书里面有陶兰斯这本书的揭露，但他所揭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说，这些从犹太人正统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断定说，这帮人应该是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所以这本书是20年前写，大概是1990年代时候写的。那么其实呢，在没有，其实，在没有多久，其实呢，后来我们晓得，大概到1980几年的时候，就在这本书以前嘛，1980几年的时候，就在这个什么，香港那个时候，香港。1980几年的时候，对，1980几年的时候，那个香港有一份这个犹太人的杂志，那个杂志里面呢，就是讲说他们相信说在亚洲找到了一些这个应该是失落的支派，那么他呢就很明显就是这个亚维奇呢，他十分的坚定，根据陶兰斯的报道，那么应该他是。所以他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中国去看一看，所以终于到1998年，他如愿，而且他找到了一个叫就是纽约不就是有一个报纸叫《太阳报》嘛，《New York Sun》，那么那里有一个专栏的作家，那个人很会写呢，结果就和他去了。起头他是将信将疑，因为那个写的那个人呢，他根本不是正统的犹太人，他就是一般的。非常讲，他们甚至于相信，你知道正统犹太人是绝对相信说是200万人那么漂流在旷野的，那么所谓新派犹太、自由派认为只有几千人而已，因为他们也是用现在也是你知道用理性来批判圣经什么的，所以这个很多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人可以说属于这种的，所以呢他就好了跟他约好说是两个人的一起去。这个去访问，那么第一站就是羌，就是到四川到羌族，那第二站呢，就是后来到缅甸，第三站就到印度。那到印度的时候呢，那他的朋友其实还是不相信，将信将疑。但是最后呢，他因为有了一些和访问了那些，有访问了这个那一班人，结果最后他觉得有2点，他完全相信，他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你绝对可以证明说他们的确是以色列后裔。所以他可以说从不相信就变成相信，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越过安息日河》。那么什么叫越过安息日河呢？原来他从小啊就知道一个神话，就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失落了10个支派，他们最后怎么样？最后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跑到安息日河的那边去，在这以前是在这一边，后来到那边，所以是 cross 这个 the Sabbath River。就是说，他们终于过了安息日的河。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个传说。这个传说就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以所有的希伯来人都是渡过河的，渡了什么？渡了幼发拉底河。那所有失落的10个支派，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因为他们都渡过了安息日河，这是很美丽的神话。那么这个安息日河是什么河呢？就是平常礼拜一到。平常的日子，那个水呀、流得很快很急，到了礼拜六它就不灵了，所以到礼拜六就安息。所以有一条河叫做安息日河，他们呢就过了那条河，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呢，他只是个拉比，那另外一个呢，他的确是学者，然后他就是根据他现在他懂的，所以他的说服力比他还要强，没有错的。但是呢，他后来告诉他，起初第一站到四川，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嘛，这位拉比呢，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在他的印象里面，他相信神应验，一定会应验。而最后呢，各地的失落的有以色列人应该能够回到以色列去。所以他的确是这样的心呢，他根本根本就这样子的。所以他当然想说，哎，他看了这个报道以后，他当然有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中国去。结果呢，然后他们两个也去了。那么当然政府当时知道他的来历，知道他的来历，也知道他的过去嘛，知道说你他在印度啊做了什么事情，带了那么多，当然不晓得的嘛。那现在呢，很明显他认为说，哎，中国的羌族的应该也是。结果呢，他们就防他防得很厉害了。所以那两个人呢，待了一会儿，他们是找了一些资料，他们是待了一段时间，结果就这么离开了。他们因为很明显的，这个你真的要做研究啊，你一定要有适当。那如果这个光帆呢能给你一些的许可或者方便，那就方便了很多。但是他们已经知道说，哎，你的目的是希望能找一些资料，那么这个敏感就这个的确太敏感。那么尤其不要忘记那个靠什么，靠近什么，靠近西藏太近。那么西藏最近政治局面有个不稳定，那么羌族跟这个藏族人又常常混在一起，所以呢，当然这个政府有政府的立场，国家有国家的立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知道说，所以他们到了羌族，他们就空手就回去了，他们什么也没拿到。所以后来他们倒是在缅甸，到了后来他们找到了更多的资料，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可以说是后来呢，最后我们晓得这个找最后呢他们没有去，但是就做他去的羌族到了四川，然后呢，现在如果你问这个雅维奇的话，他是绝对相信的，他是绝对相信是，而且他到了缅甸，大家看看这里面有一个图，就是第三页，你看这个缅甸呢。缅甸有好几个，你看了吗？这个有一个邦叫做克伦邦，最南边一点，孟邦、克伦邦，然后呢，克伦尼邦，那里有一个族叫做克伦族。这克伦族呢，当初传教士特别浸信会的人把福音送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在高山、在森林里面，你知道这些人呢，他们呢。这个老早他们就已经有了一种的，他们也相信耶和华，很明显，他们的神就是耶和华，这个也是清楚的。那么而且他在他们中间，他们会他们有一个传说，其实传说就是圣经里面的，那么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呢他怎样创造宇宙，然后当初有两个人，后来呢怎么样，这个一直讲到什么，我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直讲到什么，一直讲到这个巴别塔的故事。所以很稀奇啊。那么现在就是这些专家们就研究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后来他们得的那个怪概念，其实不是，你可以从各方面来看，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呢，有一个叫约书亚的，在印度有一个犹太人，他也是一样，他呢也对这些人做了一番研究，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一帮人应该也是失落的支派。那么现在呢，亚维奇他十分的相信，就是他们应该也是羌族，就是羌族人那个时候曾经从今天的四川慢慢往南走，到了缅甸，到了克伦邦，到了克伦尼邦那一带去，那么这个他们应该呢也是算是失落的十个支派。当然了，如果今天你说我要到缅甸去看看这些人，你就麻烦了，因为现在克伦族的跟政府军又弄了一套游击队啊什么的，所以如果从政治局面来看，这是一片的紊乱。但是呢，根据这些记载，那现在这些东西有记载的，那可以作为历史文献。所以很可能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羌族一部分，然后呢和很多信仰上也都很像的，然后慢慢你会发现，你如果真的再到了这个印度的东北边，你看这个好像是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就可以说 这个讲到中国的时候，特别是讲到有可能，我们讲只能说可能啊。那么，将来呢，到底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很快的综合一下。那这个就是第三页，综合一下。落实的角中，为什么要落实呢？因为到了中国，他们有一些不，他们有些人称他们自己叫落实，因为他们是失落的十个，是叫落实。所以我们特别用他们用的字叫落实的角中。那如果你真的用落实角中，我们现在把它综合一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就 A 这个地方就是新疆，就特别是吐鲁番盆地，就不是，特别是这个什么，是塔里木盆地啊，这新疆。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慢慢就往东移，就到了宁夏银川 B 这个地方，宁夏。然后呢，就到了这个西安。我们知道在西安呢，那里一共有四个圣殿，就是所谓的会堂，在西安那个大概是600多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就到了什么？就到了第一应该就是开封，到了开封。那么然后呢，后来又到了南京跟镇江，南京镇江的那个都有会堂的。然后呢，到了这个杭州跟宁波也是。那么曾经有一度呢，我们说过在广州有两万人，他们两万人。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有一个阿拉伯的旅行家，他大概在800多年左右吧，他就觉得中国各个大城他能听见他们讲希伯来话。所以根据这些见证呢，那么而且广州大概有1200年。这些以色列人一直住在那里的，一直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大概有那么久。而且广州最多的以色列人到过7万人，所以这个都是历史书史上记载。我们现在是把它统，就是等于复习一下。那么然后呢，到了什么 JIJJ 就是九寨沟了。那么那个就是这个羌族，就是羌族所在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你再往南走，就到了缅甸。那么这个就是 L 那个地方，那靠近仰光那个地方，然后 K 这个地方就到了印度，就到了这个东北边的地方。那么如果大家翻过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特别塔里木盆地，你看见塔里木盆地有个地方叫民丰，那个附近的沙漠就找到了一些遗物啊。那么那个遗物，尤其是左下角这个，左下角这是个波斯的一个文献，但其实上面呢，是希伯来文。那右边这个呢，是后来大家找到，大概这也是800多年找到的，就是用诗篇呢跟先知书写的祷告文。那么这个可以说统统是这些可以有，这些可以做考证的。所以大体上来讲，那么关于十个支派呢，应该就这样，在特别的中国的，尤其中国是讲的羌族。如果大家看到最后的这个分布呢，我们都提过了，大家现在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是两样，第一个就是开封犹太人，我们在细一点要描述开封犹太人；第二，上海犹太人。那么上海犹太人最后500个人撤退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哪里，在我们知道说，在新加坡有个首席部长，最早还没有成立一个首席部长叫做马绍，那么他自己是犹太人，那么等到他1956年他就到中国去，那么他就访问周恩来，那么然后他就跟周恩来提出个请求，他说好不好，请周恩来答应所有在这新加坡的这个中国人能够变成新加坡公民。好了，周恩来答应了，他就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虽然他们变成新加坡的公民，但是你应该让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来埋葬，你要给他们这个自由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马绍尔忽然就灵机一动，他说我听了他说周先生这一番谈话，他非常受感动，因为他自己也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是个常，他说他们一天做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那个时候才提出要求。因为那个时候在上海还有500个苏联的犹太人还在那里，所以呢，他就请求，他说你能不能让这个500个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家乡。好，周恩来答应了，所以一个月以后，这500个新这个 苏联犹太就离开上海。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后下一次我们要提的，就是开封犹太人和上海犹太人。当然上海犹太人肯定是两个支派是比较近的，那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的故事，我想下一次我们最后呢就可以把它做个总结。好，我们低头再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觉得好合用就请你使用。我们是真的看见从这些文献，从这些记载，让我们觉得你的话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知道不管如何他们要向西飞，不管如何两根杖要成为一根杖，不管如何主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全家都要回到你的面前，枯骨四散，能够再一次成为大的军队。所以我们主，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也请你保守这些话。主啊，但愿这些话能够落在好种里面，能够好土里面能够长大30倍、60倍、100倍。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你还有剩下的话，没有结尾的话，没有结束的话，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